我们上次提到是到第十节哈，那要亲近神哈。那这一次我们从十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啊，四章十一节到十七节哈。我现在想知道一下，到底有几个区已经进到这一段来哈？从十一节东北区了哈，东北区已经进到这一段。啊，不，西北区了哈，对，西北区程度比较高，会比较快啊。啊，那还有没有其他区 ？Princeton 是不是已经到十一节了？哦 ，OK， 好，内容够讨论吗？够 ，OK 啊，好 ，OK， 我们现在进入四章的十一节啊，西北区还有没有？有没有哪一区还没有的？那个给高危区的谢弟兄哪代表？是，好，下一次哈，好 ，OK， 好，海边区哈，海边区也来了哈，OK， 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那今天怎么姐妹都剩几个人了？反正弟兄大发热心，好，没有关系哈。第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哈，在讲到提到罪是什么啊，知善不行就是罪啊。那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讲第一种罪啊，就道德上的罪啊。那十三节到十六节啊，是讲第二种罪，是宗教上的罪。所以我们这个罪如果把它分也可以这样讲，道德上的罪跟宗教上的罪。那这个宗教上的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进到这一段来。宗教上的罪就是没有尊重神，那道德上的罪就是会妨碍别人对别人陷于不利。所以这两个这可以分作两个齁。那有一阵子这个我们东南亚有一个教会他们一群信徒一直在讨论说举外邦教外邦是不是罪。那这个变成一个很难的问题齁。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然后每一个传道者去他都会问举外邦教外邦是不是罪。那到最后就是回过来看用什么角度来看有的弟兄姊妹他虽然取外邦，可是他行为很好也很热心在敬拜神，所以道德上来讲这并没有罪道德上来讲没有罪。但是宗教上来讲这个就是没有尊重神因为这个圣经的神的旨意就是要照要相同的信仰结婚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诫命。那旧约时代讲得更清楚，所以从宗教上来讲没有尊重神就是罪。所以从哪一个角度看起来的结论就不太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先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个知善不行一个是道德上的善，一个是宗教上的善。道德上的善要爱人，宗教上的善要敬畏神，尊神为大。那这两个没有做就是罪所以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那十一节开始就讲批评跟论断批评跟论断。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稍微在这里讨论一下，我们各区中聚会家庭聚会的时候可以再讨论一下为何批评，什么叫做批评跟论断这个对是非错误的判断有什么不同？我们讲不可以批评，不可以论断那这跟对是非判断错误要有一个判断能力，这有什么不同？那界限怎么画？对象对，对象了再来就是动机再来就是方法，我想跟这个三个有绝对的关系 第一个对象啊，批评论断是对象是人啊，哦，那是非判断对象是事啊，所以这个判别对象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批评判断啊，常常是比较偏重于已经做出来的行为啊，做出来的行为，我们去判断他这样做对或者不对啊，但是这个批评有时候会牵涉到内心的动机的一种评论，那这就很难了，哦，这就很难，哦。那第二个就是动机问题，哦，啊，动机问题，我们对对错是非的判断，哦，这个动机到最后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哦，要讨神喜欢，像哥罗西书一样。你如果对是非没有判断能力，哦，有时候我们迷糊，虽然很爱神，就做决定跟神的旨意不一样，哦，所以是非判断啊，要明白神的旨意，要讨神喜欢。但是批评论断弟兄那个动机本身啊，并不是出于爱神或爱人，哦，那不是出于爱就有问题了，哦，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不是出于爱所做出来，就站在神的另外一边了，哦，就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有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软弱，哦，有一些或者有一些做了什么错事啊，那我们真的很想去帮忙他，所以我们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在讨论，哦，啊，这个弟兄做的这个事情啊，哦，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帮忙他。如果那个动机是出于爱，哦，我应该他的结论就会不太一样，哦，这动机有问题啊，哦，有绝对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做法的问题，哦，因为我们如果一个弟兄做错了事情，哦，我们出于爱他，我们会私下告诉他，哦，你这样做错了，这个不叫做批评论断。圣经里面也有讲啊，他说一个人做错了，趁着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要指出他的错来啊，哦，这个不叫批评论断，哦。但这做法问题就是这个批评论断，就是说不是跟那个人讲，哦，而是跟其他的人讲，在评论第三者的对错，哦，而这个从动机跟做法啊，哦，然后在对象问题，这个三个都不太一样啊，批评论断跟对是非的论断啊都不太一样，好，哦，啊，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要凭着爱心而做，但是我们仔细看了，有时候我们在啊对一件事情的评论不一定是出于爱心的，哦，所以那个问题就出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啊批评论断别人的孩子，但是很少人听到很少人在啊批评论断自己的孩子，啊，为什么？一个差别就是有爱跟没有爱的问题，哦哦，父母也是一样，哦，所以这个爱心动机还有对象啊，这个整个都不结论都会不太一样。OK， 第二个哈，请讨论批评跟论断弟兄的原因与后果啊。这个这段圣经大概找不到哈，我们现在就是从其他的圣经节跟从实际的生活体验来讲啊，批评论断弟兄的原因是什么？有几个原因？批评跟论断弟兄可能会有几个原因，来想想看哦，可能会有几个原因。哎，黄执事要不补充一下？啊，哦，对啊，一个哈，这个原因之一哈，可能是自义了啊。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知道我们也没有比别人好，大概我们就不会在别人的面前批评第三者，哦，论断第三者，因为我也一样，哦哦，那如果觉得说我们比较好，他比较差，哦，那我们就容易，啊，下批评跟论断，哦，所以这个，啊，跟对自己的了解，啊，有关系啊，自义，哦，这是一个原因。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论断的原因？质疑哈，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就是缺乏真正的爱，哦， 因为我们所爱的，我们绝对不会在公共的场合啊批评论断，我们总是要包容，爱是凡事包容，要把它盖起来，都用善意的解释啊，这所以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啊。我大家还没有想到，还没有第三个原因。好，那批评论断的后果会什么？批评跟论断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从实际或者圣经里你想得到的，有没有批评跟论断的后果会怎样？哦，我说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举实际的例子来讨论，大家回去想一想啊。我想最少有两三点啊。第一个，对神跟神的关系；第二个，对跟人的关系；第三个啊，对自己啊，三个都不利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因为批评论断，这就是违背圣经的道理，就是没有爱，所以批评论断本身就是罪，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有问题啊。因此那个以赛亚先知说看到异象的时候，他第一个说我有罪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哦，我想他就感觉到这个已经跟神有一个阻隔了啊，哦，所以罪人会犯的罪是言语的罪，我说这是第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第二个，这个批评跟论断一定会影响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哦，那人际之间最容易影响就是我们所批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跟第三者讲这话都会传的啊，现在话绕了一圈以后传到第三者，可能跟我们实际讲的又不太一样了，哦，那我们跟那个第三我们跟那个我们所批评的这个对象本身呢，一定马上会发生问题啊，哦，那现在这个我们跟第三者讲啊，这个人啊，哦，因为他去传了以后跟我们所批评这个对象可能也会产生对立啊，哦，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哦，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会影响啊我们跟那个人跟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第二个后果。那第三个后果啊，就是我们批评论断弟兄以后，我们本身啊，哦，我们本身生活也没有快乐啊，因为神跟神关系不好，祷告也没有喜乐啊，跟人又有很多的人跟我们好像已经发生问题了，那你心中也不会有平安跟喜乐啊，平安是从和平来的，跟人跟神都能够和平，那这个人心中才会有平安。如果跟人跟神没有和平，你心中就不会有平安了。每次看到那个人，心里就啊有一个感觉在里面啊，你感觉到神很远，没有平安啊。所以这个后果哈，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跟那个人之间，与我们本身啊，我想都不是好的。那第三个问题啊，为何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论断律法啊？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之前啊，首先我们要来讨论律法在这个地方所指的是什么。好，这个十一节哈，批评论断律法啊，这个律法哈，在这个地方是指的什么？好，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者的。好，从二章的第八节来讲啊，这个律法就是啊，爱人如己啊，啊这条律法。所以一个人批评论断啊，他就没有遵守爱人如己这句话了。然后哦，在神的面前呢，啊，这句话就要定他的罪。所以这个本身呢就出了问题啊。OK， 那第四个哈，第四点，如何从批评论断中得益处啊？所以有时候我这样想啊，如果不对你们可以矫正啊，是非听多了也有好处啊，看我们成熟不成熟。如果不成熟哈，不成熟是非听多的人啊，那个教会不好的不要去了啊，那个人不好的我不要跟他讲话啊，那个怎样我都不要哦，那个就是没有成熟了 那就不要听，最好不要听。但是如果一个人很成熟，你在听到很多事情的发生，很多事情前因后果，人际之间的关系，可以学到很多，帮助我们得到智慧啊、哦、真的是这样啊、哦、所以怎么去得益处呢？如果我们听到别人在批评人啊，你仔细去分析，你一定会一些让你得到一些智慧的啊、哦、而且不会影响你对那个人的关系，也不会影响啊你跟神的关系，都不会，只是你可以从那一件事情里面，人讲的话里面啊，学习到很宝贵的教训、哦、我想这是第一个益处啊、哦。那第二个益处，如果我们本身是被批评的人哦，我想呢可以帮助我们进步很大啊、哦。为什么你出门都要照镜子啊，照一下哦？那批评常常是站在旁边旁观者这样来看我们哦，所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他的感想跟我们自己看自己就不太一样了。你看彼得看自己，我没有问题啊，我要跟你一起死啊。但是主耶稣站在旁边看说，你有问题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是这样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没有做错，我没有问题啊，可能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从世界的观点来看，那另外一个人灵性比较高，他站在神的观点来看，说你这样有问题啊，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别人的批评当中来自我反省，哦，不要动怒于别人，自我反省，这个人可以进步很大，哦，那你看一个公司发生问题，你去请 consultant 来，绝对不是说花钱去请他来，哇！你这里做得很好，那里做得很好，你公司都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为什么花钱？哦，你请 consultant 来就是要请他，哦，我这里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那怎么改？你跟我讲，啊，请他来批评你一顿，你还要给他钱呢、啊，啊、哦，哦，那你所以说有时候别人，如果我们能够很冷静哦，不要感情化，不要感性化，冲动了，很冷静听别人来批评，这样冷静来想一想，啊，有时候可能也有几分道理，可以帮助我们进步。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哈，就如果我们常常去批评特定一个人，那这个也要帮助我们来想想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周围这么多人我们都没有批评啊？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我都没有在公共场合批评？为什么我特别容易批评那一个人啊？那也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自己到底是不是我跟他有问题，不然为什么我每一次都提到他的缺点啊？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自己啊。所以这个批评论断的好处哈、哦，第一个，如果你都不在当局之中，你听，你可以得到很多。如果一个基本大前提，我们在灵性上很成熟哦。第二个啊，如果我们是被批评的，你也可以得到造就。第三个，如果我们是批评别人的人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冷静来想一想，我们自己也可以审查到自己灵性上的缺点啊、哦。所以这是啊。这一段圣经哈，从十一节到啊十二节，但是结论哦就是啊、哦、不要论断弟兄啊，哦，那如果他们真的有错误哈、哦，我们要出于爱心，然后要做法哈、哦、手段呢要合于神的道理啊、哦，那就可以啊，对教会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所以有时候我们啊知道弟兄姊妹的一些问题啊、缺点啊，如果我们是出于爱心啊，然后知道哪一些人可以帮忙他啊，或者帮他代祷，我们告诉另外一个信徒，我想这应该是啊好事啊。哦，但是如果我们是出于无聊啊聊天，把全部把他的聊出来，或者说啊好像报新闻的心态啊，这个就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同一件事情啊，完全跟我们动机跟做法都有关系的，哦，不能够啊、很难说很表面的一概而论，哦。好，我们现在再看十三节到十七节哈、哦，这个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宗教上的罪，好、哦，好、哦，我们先看结论哈，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好，好，我们现在再想一想哦，这个在新约圣经节里面哦，特别在有另外有一个地方，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对罪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啊，认罪。啊，约翰一书有一个罪的定义，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啊，违背律法就是不应该做的，我们做了，这是罪的。 那现在说知善不行，就是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也是罪，哦，所以是变成两个，罪是变成两个，不应该做的我们越过界限了，这是罪，哦，那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也是罪，哦，我现在举比较实际的例子来讲，哦，好像说，哦，父母，哦，年纪大了我们要供养父母，这是应该做的，哦，应该做的，哦，你没有去骂父母，你都没有怎样，哦，但是父母年纪大了我们不管他，啊，这个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这就是罪，哦，这个就是罪。但是如果父母年纪大了看不起骂他，他不应该做没做，这也是罪，哦，就变成这个两个都是。所以这个罪的观点不能够消极的讲啊，我也没有害人，我没有讲什么，我说我没有罪，不是这样，哦，更积极的一个观点讲，神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哦，神给我们有这个能力，神也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哦，我们有没有尽这个能力这个机会去行善，哦，如果有我们在神面前觉得没有亏欠，如果没有啊，知善不行，这就是罪，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哦，这样看起来，所以圣经说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面，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哦，不应该做的我们做很多，应该做的我们很多没有做，所以都是罪人呢，啊，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呢，啊，哦，原来一点都没有错，哦，那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没有罪，只有一个可能啊，就是第一个他是主耶稣啊，啊，第二个他不懂圣经，就这样而已，哦，好，那现在这里讲这个知善不行就是他的罪，这是这一段圣经的结论，十三节到十六节，啊，那这个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个善是在讲什么？这个善就是在讲尊神为大，尊重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常常主耶稣，哦哦，特别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啊，他最近一两年啊一直在鼓励，啊，不能用耶稣耶稣，哦，他特别讲，啊，有人讲到从头到尾只有耶稣，哦，要加上主耶稣的尊称，哦，这也不错，因为我们初代的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会都是主耶稣主耶稣，哦，那为什么现在很容易称耶稣耶稣？你看现在的诗歌，哦，哪里有说逻辑的都是都是用从耶稣耶稣来的，翻过来就是耶稣，哦，那再来我们说现在的神学院，哦，我说外教会的神学院，哦，没有一个主在上面，全部都是耶稣，哦，所以自然就是变成耶稣耶稣。好，那我们现在加上一个主耶稣，这个不只是说对主耶稣的一种尊称而已，当我们称耶稣做主的时候，什么叫做主呢？他就是我的主人啊，哦，我就是仆人啊，哦，所以既然他是我的主人，所以他对我有控制权啊，有主管权，主宰，他是我的主宰，啊，哦，啊，因此一个人拒绝了神的主权，这个就是罪；违抗神的主权，这就是罪。因为在神的国里面，神做王了，哦，在天上的天使在天空天空飞啊，哦，他们是圣哉圣哉，都是在歌颂神啊，都在顺服神啊，啊，无条件的顺服神啊，因为神是王啊，哦，那这个只有一个天使，他不要不顺服，我要跟神一样，就掉下来，就犯罪了，变魔鬼了，哦。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尊神为大，啊，这个就是骄傲，啊，不愿意顺服神，啊，那这个就是罪啊，那我们已经步入魔鬼的路途去了，啊，那现在十三节到十六节，啊，我们现在来看第问题的第五，啊，基督徒可否对前途有计划，可以不可以？可以的，啊，大家都同意，啊，那如果基督徒可以对前途有计划，为何此处做买卖的人对前途的计划是恶的？为什么？啊，十六节哈，因为你们张狂夸口，啊，那我们现在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计划是张狂夸口？啊，我们看十一节哈。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所以他的计划就到这里了。在哪里我要住一年，那要做买卖得利。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十三节里面，他整个计划，哦，里面根本就没有神了，哦，根本就没有神了，哦，把神一脚都踢开了。啊，一个人称主耶稣做主，你是 我的主，哦，我们现在都归属主耶稣的名下，啊，归到他的名下就归属于他。那现在我们自己在计划我们这自己未来的时候，主耶稣摆在一旁，哦，所以这个叫做张狂夸口，哦，在神面前就是骄傲，你不理他吗，哦，不尊重他，哦，那这个就是恶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不只是说教会的圣工啊，这是神的工作，要尊重神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意念，所以诗篇里面说，神啊，愿我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到悦纳。不止我们讲出来的话，不止我们做出来的事情，连我们心里的意念，我们都想说，神这样是不是，我这样想神会不会高兴，那这个就是尊重神啊。但是这个生意人他已经一年了，要住一年了，要做买卖了，根本就没有神在里面，他把自己当神了，我自己在控制。那为什么这样子张狂呢？那第十四节就解释了，十四节就解释了，提切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你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在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是一片云雾，这是什么意思呢？漂流不定，你看那个云一直过来，然后再一直往飘到那个方向去，云本身没有办法决定它要飘到哪个方向啊，是什么在决定那个云要往哪里去呢？是什么？风啊，风往南吹，云就往南吹，风倒转，云就倒转，是风在决定。那圣经里面说，神就是灵啊，神的灵像啊，属灵的人像风一样啊，所以一个人啊，一个人好像一片云啊，他的前面的脚步是神在带领的，他预先定准我们所住的疆界跟年限。这是神在决定的，所以那个云往哪里方向去这个不是他能决定的。所以这个在讲人生的不定性，但是那个不定性是神在决定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是出现少时就不见的，表示很短暂人生很短暂那我们再看十五节，所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个事。这个十五节其实也在讲两件事情，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这个就是机会，就可以做那个事或做那个事，就是能力就是能力因为主愿意，所以我们才可以活着，我们才有机会。主如果不愿意，你明天就死了，你起不来，你都有什么机会所以那个机会也可以说你找到工作那个机会，但是那个机会也可以说你活着你才有机会就是，所以主若愿意，明天就可以活着，就是有机会。神愿意你才有机会了，机会是神给我们的那也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事，这就是能力所以能力跟机会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神不愿意，你有机会你也不能够做什么所以这样看起来，既然机会跟能力都是神给的然后我们人生漂流不定，都是神在控制的那我们对明天也是无知，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掌管自己因此人只能够很谦卑来到神面前说，你是我的主那你愿意我就可以活着，那主若愿意所以这就进到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第七个问题主所喜悦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就是十五节，主若愿意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主若愿意就是表示尊神为大，也表示我愿意顺服神他愿意他不愿意我就要修改他愿意我就可以做那一般人对生命的认识与圣经的教训有什么不同我们所以这个生意人就是一般人的典型了就是一般的典型那与圣经的教训有不同，圣经的教训就不一样，一个是人本，一个是神本这是两个最大的差别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人本人本思想是天天得罪神因为人本思想一脚就把神踢开根本就没有神了自己当神这是这一段圣经知善不行的罪十二十三节这样宗教上的善那十不道德上的那十三到十六是讲宗教上的，道德上的就是要爱人那宗教上呢就是要尊重神那这个善如果不做就是罪这是这一段圣经好，那我们先来看再看第五章我们进入第五章这个第五章是从第一节到十二节，他是在讲受苦与忍耐 这个前面哈、哦、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哈、哦，这也是一种受苦啊、哦。这个受苦也可以讲说是啊，富人没有尽责哈、哦，那穷人的受的苦啊、哦。那第七节哈、哦，一直到十二节哈、哦，这是指着为着等候主来哈、哦，为着主的名所受的苦。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五章哈，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来看。这个第五章第二节跟第六节哈，我们来看这个富人的不义有哪些。富人第二节到第六节啊，这个富人的不义有哪些？各位早是几点？第四节哈，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啊，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啊，这工钱有声音呼叫，他很有钱啊，所以请很多工人来收庄稼，但是啊、哦、又舍不得啊、哦，所以这个工人的哀声就达到神面前了。所以这个要马会跑，又希望马不会吃草啊、哦，就是这样哦。那在这个亏声就达到神面前了啊、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哈、哦，这样看起来一个人呢、哦，真的敬畏神啊、哦。如果有一天他当老板，应该也会对工人很好，因为这是神的道理啊、哦，要爱人，爱人如己啊。哦，所以这个人呢、啊，亏欠工价啊、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一个啊、哦。他的不义，好，那第二个不义，第二个不义，第五节吧，第二个不义就第五节，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啊，啊，这个就是说，那。这主耶稣快来的日子啊，这生活只注重宴乐啊，骄养你们的心啊，心怕受苦，所以就用钱财去享福。那为什么这样是罪呢？因为心中都没有神了啊、哦，没有在服侍神，是在服侍自己肉体的欲望啊、哦，没有把神尽的本分哦啊，去用出来，只在啊、哦、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看那个按财干受比喻的。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五千的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一千的都没有赚，哦，可见那个主人也希望五千的去赚五千呢、啊，啊，所以神给我们钱财啊、哦，就是给我们恩赐，就是给我们一个责任，哦，那将来就是要按责任啊，要按才干来审判啊，神给你多少，你做了多少善事，哦，神给你多少恩赐，你做了多少圣功，哦，那用这样来说了。但是这个主人啊，没有用神所给他的啊财主啊，没有用神所给他去爱人啊，只爱自己啊，哦，所以好厌恶啊，骄养自己的心啊，所以这是第二个不义哦。所以那个财主被审判的时候啊，拉撒路上天国，财主下地狱啊，说因为你生前享过福，我说享福为什么下地狱呢？哦，就是他很有钱，他只是顾自己肉体的事物，他根本就没有拜神啊，哦，把肉体当神来拜啊，你生前享过福啊。所以就下去了、哦、好，那第三个不义、哦、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们也不抵挡。所以人一旦有钱、啊、就、哦、无形中、啊、自己会觉得、哦、高人一等、啊、有钱常常跟权都连在一起、哦哦、所以就定义人的罪，把他杀害、啊、他也不抵挡。所以人一旦有钱之后，讲话的声势、啊、动作语气啊、都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就是罪啊，啊，这三个啊，可以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可以看出三个不义出来哈，啊，第二个问题哈、啊，富足不是罪哈、啊，那为了富足人应当啊哭泣嚎啕、啊，我们从圣经查考度很多哈、啊，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困难，其实不是对，不是主耶稣对财主有偏见啊。 啊，只要你有钱，你都是恶的啊啊，这样啊，一面倒的，不是这样啊。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是财主啊，哦、啊，但是主耶稣啊也纪念他，圣经也纪念他，因为哦、啊，他很敬畏神啊，哦、啊，他很谦卑啊，啊，众人所摸的，他没有照跟人一起做，而且他把他的坟墓用来埋葬主耶稣啊，哦、啊，所以亚利马太的约瑟啊，将来在神的国并不需要。啊，哭泣嚎啕啊，啊，所以富足不自足，为什么富人应当哭泣嚎啕啊？啊，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哈、啊，容易引导我们进入不义啊，所以到结果就哭泣嚎啕。那如果一个人呢、啊、很刚强，能够用这个富足来服侍神的、啊、爱人，那就走到另外一边去了。就像呢《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哥尼流，哥尼流常常多施周济啊，哥尼流很谦卑。彼得来说就伏在他脚前，所以哥尼流他在周济已经达到神面前蒙纪念了、哦、所以拉撒路不是那个财主跟拉撒路那个比喻，那财主下去了，另外一个财主哥尼流到最后上去了、哦、所以很有钱上天国的很富足，天国也很富足，但是也有很有钱下地狱的，所以不是钱本身的、哦、不是钱本身，就是一个人有钱以后他的那个心态、哦、心态本身，如果你心态抓得稳，很爱神很爱人，有钱很好，很感谢神、啊哦、但如果你心态抓不稳、啊、最好不要有钱、啊、但是困难就是人的心不容易啊，要抓住好的方面不容易，要往下跌很容易啊。所以雅各才说不要叫我太富足、啊、也不要叫我太贫穷，有时候我们看到雅各就觉得说这真的是这太消极了，其实不是消极、啊、因为人真的很软弱、哦哦、不配，我们真的不配、哦、不是神不愿意给我们，神爱我们啊，怎么他不愿意给我们，是我们不配啊，人的心很难去控制得住啊。那第三个哈、哦、在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哈、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宰杀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来哈、哦、要审判众人啊，这也可以说是啊，刑法也可以指的逼迫的日子哈、哦，在雅各这个第一世纪的后期啊，逼迫的日子应该要警醒祷告啊，啊要啊准备啊灵性上的这种啊预备啊，但是骄养你们的心，因为一骄养心以后啊，人就没有办法面对苦难了啊，所以这个是有灾祸了，因此在我们找找看哈、哦，旧约先知书里面说，神憎恶雅各的荣华在哪里？神憎恶雅各的荣华在哪里？阿摩斯书哈，第六章。在1077页，第一节哈，国为以色列国最著名的，且人为以色列家所向的，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我们是不是生活我们都很喜欢安逸无虑呢？哦，那这个安逸无虑是指的什么？指后面的那个生活水准。第三节啊。第四节，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塔上，吃云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第五节，啊，弹琴鼓瑟，唱消弦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啊，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这个就是安逸无虑啊，啊，生活过得很舒服啊。但是这个有祸了，结论先讲啊，是有祸了。那为什么安逸无虑有祸呢？啊，我们看里面怎么讲。第三节，你们离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就是那个神的那种报应已经快到了，外族已经快要攻到以色列百姓了，因为他们在安逸当中已经得罪神了，啊，心中没有神了，所以那个已经快进来了，因为生活太舒服，一点那个忧患意识都没有，啊，灾祸已经快临到了。那第六节哈、啊，却不为苦约瑟的苦难担忧，已经失去了受苦的能力，啊，所以舒服久了，失去受苦的能力。因此这个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对我们下一代的信仰真的一个很大的考验，一切都以舒服 为出发点在考虑，那这个下一代来啊，如果没有办法受苦，在信仰上大概就很难撑得住， 特别主再来之前呢、啊，会遇到很大的逼迫跟患难啊。所以这段圣经哈、啊，我们再回到第五章啊，雅各书第五章第一段啊，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讲啊，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现在再回到啊第五章的啊第七节开始啊，第七节到十一节啊，这第五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啊。啊，农夫在末，在农夫的忍耐啊，在末世对我们有何教训啊？好，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哈、啊，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里哈、啊、也在。鼓励我们要忍耐啊、哦、啊，两次提到主来啊，主来的日子近了啊，直到主来啊、哦，所以要忍耐。那、啊、到底这个在讲什么？然后后来又讲这个农夫啊、哦，农夫就是耕田的啊，就是耕田的啊、哦。那耕田呢、啊，他要撒种，撒种要除草啊、哦，那除草还要看顾，不要给这个鸟飞鸟来吃掉。所以很辛苦啊，但是他要忍耐这个辛苦，到最后秋雨春雨来，他就会有收成了啊。那这个在讲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就是啊做圣工啊，我们做圣工就是在撒种，好像农夫在撒种，那人的心就是心田哦、啊，那要忍耐啊啊，如果你没有忍耐哦、啊，做不到底的啊，你要带一个慕道者来哦、啊，要带到信主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啊。哦，一下软弱了，一下鸟把它种子又吃掉，你要再撒一次，哦，那一下长不大了，你要想办法，哦，要忍耐，哦，没有忍耐，我们做不下去的，哦。那第二个哈、哦，就是指着我们灵修，啊、哦，我们的心里就是一块田地，哈、哦，要一直到我们这个田地能够出产，啊、哦，那这个要忍耐，啊、哦，一直等到主来，因为主来的那一天呢、啊，要照我们个人所做的来报应我们。在天国有赏赐，啊，所以，这基督徒的忍耐哈，啊，那第九节开始哈、啊，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啊、看审判的主站在面前，啊，那为什么这里又提到一个不要彼此埋怨呢？因为人如果没有耐性哦、啊，在受苦当中很容易埋怨，啊，所以你要做圣工啊，做圣工好像农夫在撒种啊，来。要想要收割啊，如果没有忍耐，我们做到一半就会埋怨啊、哦。为什么只有我们做，别人不做啊、哦？那你做了以后牺牲很大，你没有收成，我们就埋怨神啊，那这样不就白做了啊、哦？所以这个啊、哦，不要彼此埋怨啊、哦、啊。第十节啊，你们要把先前奉主的名啊、哦、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榜样啊，受苦能忍耐啊。那一个最出名的榜样就是约伯的榜样啊。我们看这个十一节啊，那先前忍耐的，我们也称他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们的结局，满心是怜悯之辈啊。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哈，约伯的忍耐，约伯忍耐什么？约伯的忍耐，约伯忍耐什么？约伯的苦啊，是什么苦啊？肉体、心灵都有了哈，这个肉体的苦啊，就是。啊，全身生疮，从头到脚生疮，哦，这个就是苦啊，哦，很难的、啊。我们现在受苦的人还没有像约伯一样，啊、哦，再来就是孩子都死了，哦，那个有多痛苦啊？所以这真的是很痛苦啊。再来是损失他的财产，牛羊全部都死了，啊、哦，一夜之间全部都死了，啊、哦，啊，这个真的很痛苦啊。所以 从没有一无啊，从样样都有变成一无所有啊，这是不简单的、啊。所以约伯的朋友来看他，哭了好几天呢、啊。啊，怎么变成这样的人呢？啊，所以约伯一定相当的忍耐，不然的话，他一天都没有办法过去。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啊，我最好不要生下来就好。但约伯没有咒诅神啊，啊，所以这个约伯因为很忍耐，他哦没有咒诅神。那约伯的太太就不是这样哦，约伯太太一看到约伯这样啊，你拜神拜到这样。弃掉神死掉算了，哦，这个是精神上的侮辱，哦，所以约伯一定很孤单，哦，他这么痛苦当中啊，哦，他太太都讲话跟他刺激，哦，那再来就是三个朋友来想要安慰约伯，结果让约伯讲了约伯好痛苦啊，哦，约伯说你们这无用的医生啊，啊，如果换你们来我也会讲，哦，变成这样，哦，所以这个安慰人反而把人捅得很痛苦啊。啊，这约伯的忍耐，哦，所以，好，那第五个问题哈，请讨论圣经中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啊，这个是大有福气的。那另外是犯罪受苦，说圣彼得说这个没有可夸的。你去偷东西啊，被人抓到打了半死，哎呀，我忍耐效法耶稣，那没有什么可夸的啊，因为你这个是受苦作难，哦。或者你我们有时候去传的是非，被别人痛骂一顿啊，你这个人呢，好啊，学习耶稣的忍耐，那没有用啊，这个是犯罪受苦了哦。但是如果我们是行善受苦哦，能忍耐就有哦，这个就有福气了哦，在神的试炼中能够受苦哦，然后在这个农夫耕种为教会的圣工受苦能忍耐哦，那这个是有福气的。啊，主显明啊，给他的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的结果是怎样？一切都是加倍的哦，一切都是加倍。到最后，哦，所以圣经里面呢有几个受苦的榜样，还有没有几个受？还有没有受苦的？有啊，约瑟也是受苦啊，从十七岁受苦到30岁，结果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啊，神给他的结果哦。但以理也是受苦啊。啊，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也是忍耐，哦，忍耐到底，哦，也是给他啊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哦，所以这个人生在受苦当中，哦，你只要我们审查不是自己做错的事情，哦，啊，一切苦难到最后都变成祝福了，哦，所以要忍耐，哦，啊，到最后一定是好的，哦，好，那十二节哈，啊。十二节，我的弟兄，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体天起誓，也不可抵此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免得落在审判之下。为什么要起誓？好，我们在马太福音四福音里面也有讲，不可以指天起誓，不可以指地起誓啊。OK， 因为当时的人哈，讲话常常啊，没有遵守诺言。随便讲，所以以后真的讲到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别人就不信了。那别人不信了，为着要让人信了，所以就要指这个启示，指那个启示。好，那这里说你们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要建立我们的 credibility。哦，在平常我们讲话要有一个信用，啊，很实在，我们讲出来很实在。那我们讲出来的话，我们本身一定要去信。哦，人言就是信嘛。哦，那这样啊。啊，那这样我有一天我们就遇到很重要的事情啊，你不要起誓啊，我们讲别人都会信啊，所以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如果照圣经这样看起来哈，应该像主耶稣一样，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因为这是很实在的啊。那这个上头的智慧，我们看这个第三章啊，我们上一次看的第三章啊，17节。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最后是没有假冒，很实在啊。所以真正聪明的人讲话都很实在啊。因为这样，你到最后人跟人之间才比较好，容易交往啊。但是地上的智慧不是这样，地上的智慧只要我目前能够通就好，只要我目前能够啊得到益处就好了啊。明天打算了，所以花言巧语很会讲，讲到最后你发现呢，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啊，那个人讲话打5折啊，那他信了耶稣现在7折啊，灵修更好8折啊， 是吧？越来越进步了，就表示了他越来越实，讲话很实哈。好、哦，那他的话你能够信了、啊，哦，所以哦，为什么我不需要启示？就是在平常当中啊，要做一个很实在的人，好、哦，那这是第二哈、哦，啊，第二我们第二次的聚会啊，就是讨论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我们大概今天一节课就会完啊。好，那我们再进入第三哈，第三段就第三次的聚会，啊，这个第三段哈，十三节到十八节啊，然后其实到二十节哈，十三节到十八节是在讲啊祷告，啊，十三节哈，你们中间受苦的，他就应该要祷告。那现在请问，为什么受苦要祷告？我们在家庭聚会课分享一下受苦祷告的体验，我们个人的体验，或者你从圣经的感受，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受苦中祷告的这种体验，有没有？圣经里面呢、啊，受苦，哦，受苦跟祷告的关系，讲的最明白的是在哪里？受苦当中在祷告啊，客西马里面哦，对哦，主耶稣啊哈，汗滴啊流都流到满面啊，祷告三次啊、哦，这个三次就是完全了、啊。那为什么？因为这个苦杯啊啊、哦，他神要叫他喝苦杯，为着成全救恩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哦，这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但这是善事，哦。所以主耶稣知道自己带有肉体有软弱啊，这个十字架如果没有忍耐到底哦，世人就不能得救哦。他钉到一半很痛苦啊，不要了，上去了，回到天国，我们都下去了，哦，是不是这样啊？忍耐到底，他断气了，成了哦，我们就得救了哦。那他的那个力量从哪里来？从客西马尼园来的哦。所以人在这个患难中哦，这个患难一定有一段期间，来有时，过去也有时。那这个患难期间最重要就是要祷告啊，求神给我们能力啊，给我们能力在患难当中能够忍受得住啊，火炼精金啊，这个精金越炼越纯哦。患难当中啊，神一直在熬炼我们，一直祷告，我们灵性一直在进步哦。那神一直启示让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学什么哦。那个过程过去了啊，患难就过去了，但是你要熬过去不简单了、啊，不要埋怨，要感谢啊，而且在患难当中啊，能够荣耀神。这个要祷告啊，所以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以那个客西马尼园的得胜啊，是在客西不是十字架上的得胜，是在客西马尼园得胜的。客西马尼园已经祷告胜利了，那十字架过来就像一头羔羊，默默被牵去宰杀哦。但是主耶稣的门徒就没有办法跟着主的脚中行啊。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跟在后面，很和善那很荣耀啊哦。但是要走跟着他的道路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走不下去？因为在客西马尼已经失败了，哦，祷告的时候三次睡觉已经失败了。既然那个客西马尼失败，苦杯就喝不下去，这一条受苦的道路就喝不下去。好、哦，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啊跟从主耶稣，要背起十字架来。啊、哦，那每一个人十字架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很羡慕别人呢、啊。哎呀，我如果能够像他多好，别人有别人的十字架，有时候我们不懂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信徒，他。移民到美国来都不要上班，看他很羡慕，哎，怎么像你这真的好哦？他说你不知道啊，我有高血压，常常都要爆炸就爆炸，哦，那他也有他的忧虑啊，哦，但是我们不知道，只羡慕他，哦，所以每一个人不同的十字架，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啊、哦，这个力量，哦，那这个就是要祷告，哦，所以受苦的他就应该要祷告。哦，那有喜乐的他就应该歌颂，但是这个歌颂当然也是指的说啊，赞美神啊，在祷告中赞美神啊。如果有任何事情让你喜乐，你也要赞美神了，哦啊，感谢神啊。那十四节有中间有病的，他就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啊，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哦，这个为什么要请教会的长老来？这是一个代表哦，因为当时是使徒时代哦，刚刚。
主耶稣刚升天不久，你看雅各书在写雅各的时候，大概也升天不久啊。那所以那初代第一代那个主耶稣所设立的长老哦，都像狮子一样，也像老鹰一样哦，灵性非常的高，所以祷告很有力量哦。因此这里讲说啊，有病的他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啊。那今天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我们教会有病，你如果真的有困难的啊。要请这个教会里面啊，生活比较圣洁的，要常常很热心在亲近神的这些人啊，不一定是长老执事的、啊，长老执事也很好啊。但是有一些人哦，常常在亲近神，要请他帮我们祷告哦，这样比较容易发生功效啊。那这里说要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当然，这用油啊，也有人把它解释，那个油就是属灵的膏油啊，那圣灵的膏油。那也有人用油把它解释说，真的是用橄榄油啊。那凭着信心呐、啊，有一次我在那个80年代在这个 El Monte 教会，看到讲台里面怎么真的有油，我也不知道，小小罐的啊。原来他们大概我们真耶稣教会初在美国的初期，有人真的是祷告的时候抹油啊，说抹油啊。那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相信的也没有关系，那圣经就这样讲啊。哦，但是。如果现在五个人在按手，每一个人头上都带一瓶油哦，他按手完每一个人都要洗头发啊，头啊满头都是油哦，所以我想这个更重要了，更重要应该是指的圣灵啊，圣灵的恩膏啊，有这个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神的恩典就降下来了啊。那这个是不是真的用油啊？看我们的信心了啊，需要可以，不需要应该也没有关系啊。好，次五节哈。那从下面这一段开始哈，我们就要来讨论有功效的祷告啊。那我们现在仔细分析起来，我们常常在提到这一段圣经哈，13节到18节，有功效的祷告有几个要件？有功效的祷告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有几个？啊，第一个信心哈，还有呢？第一个信心，还有的啊，哦，16节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这个彼此认罪就是圣洁了，那也就是义人的祷告啊。这17节，义人的祷告啊。对，它是16节下半句，义人的祷告是大，所发的是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义人就是说行为对的，在神面前都是对的义人啊。但是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错啊，那怎么办呢？就是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所以我们要为别人的生病祷告之前，我们要先为自己的罪祷告啊。因为如果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祷告发生功效啊，所以其实我们为别人代祷也要先为自己的罪祷告哦，那我们祷告才发生功效，因为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神如果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又变成义人了，因为我们洗礼的时候就已经称义了啊，被称义了啊，称作义人了啊。现在我们在祷告认罪，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又是义人了，祷告神就会听了啊。所以第二个祷告有功效的祷告，就是要啊，生活平常的生活哈，那、啊、要在神面前是对的啊，私生活很重要哦。那第二个就是在祷告的当时要悔改哦，所以一个有功效的祷告跟平常的生活有关系，也跟在祷告当时的悔改有关系，两个都有关系哦啊，这是第二个因素哈。然后我们再回头过来看哈，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出于信心的祷告救那个病人，这个信心怎么解释？啊，怎么知道有信心？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所盼望的事情啊，感觉到有把握，哦，这个就是信心了。所以这个信心的祷告，就是时间拖长以后，我们不会动摇，那个叫做信心。所以，但是常常我们人祷告时间一拖长以后，我们就开始摇动。你看，亚伯兰75岁，神说要给他一个孩子，等到86岁，他就等不下去了，哦，就接受他太太建议，从夏甲就生了一个孩子，哦， 但是这次转座以后，神大概从86岁到99岁，13年神没有向他显现，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做的不义不对，在神面前神看不对，所以神就没有跟他显现。所以人一旦做的不对，也说神就跟神的关系就疏远了。一直到99岁，再一次神又向他显现了。但是到99岁，亚伯拉罕信心就很坚强了。虽然他像老公公一样一副手术啊，但是他相信说神叫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从没有变成有的神。他因为有这个信心，所以就看到了盼望，所以他孩子下载生育已经断绝，孩子生出来。这个就是信心了。时间拉长，但是我们的心呢，盼望不会消失，这个就是信心。那这个有功效的祷告还有没有？还有一点，恳切就是16节。17节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个月不下来，迫切那迫切从哪里来？迫切是从欲望来的。你如果欲望越，你那个渴慕的心渴慕的心越强，你祷告越迫切了。你看主耶稣很渴慕得到神的能力祷告，他汗流满面三个门徒他觉得不需要我要跟你一起死我有决心不需要，就打瞌睡所以这个恳切就是从你内心的那个渴慕的心越渴慕祷告越迫切。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见证的时候我们在勉励的时候，得圣灵是进天国基业的凭据。哇，这个没有圣灵，你看好多见证都讲到天国的门口，天使说有没有 pass， 没有回去为着要进天国拼的，真的每一次要得圣灵，你看那个得圣灵都祷告汗流满面，那一旦得了圣灵以后就很少流汗了，我已经进天国凭据了已经有了，稳稳了，他为什么还要流汗呢？那其实我们信耶稣以后，不是说你信耶稣洗礼一洗，你个性就变了，罪是赦免了，但是罪性不是说一洗就洗掉了，罪性还要用神性去改变的。所以这个罪性你要不断的祷告，被圣灵充满，神性充满，你罪性才会消失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这个属灵一种改变要有神的样式你祷告就会很迫切了。渴慕的心渴慕的心。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渴慕都是摆在这个物质肉体的好处我们平常的事业很顺利的时候，祷告都不会迫切。现在一被 lay off 了，找不到工作好迫切，祷告好迫切，因为房子的付款什么一直来身体失去健康，你祷告就很迫切了，因为你有那个急切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恳切应该包括是灵性上我们觉得灵性一直都长不大很恳切祷告圣灵充满，那我们灵性的就能够更新变化为我们的家人灵性不能进步我们觉得很忧伤，为他恳切祷告那这样恳切祷告就会感动神了所以这个有功效的祷告，从这一段圣经看起来三个要件：第一个要出于信心第二个必须是义人的祷告，那如果犯罪就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第三个必须是恳切祷告，我们渴慕的心祷告。那这样就像以利亚一样，他祷告3年0个月不下雨，又祷告又下雨出来这就是有功效的祷告第三次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请分享受苦祷告的体验第二个请讨论信心与祷告的关系，第三个为何义人祷告大有功效，那罪人应该如何祷告这个我们刚刚都有提过的第四个，以利亚的祷告有何榜样可以学习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以利亚祷告，我们还有一点的补充以利亚祷告3年0个月不下来除了他很有信心在当时这很迫切之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什么？把那个450个先知都杀掉，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把罪除掉他跪下来祷告，天就不行，就下雨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祷告要发生功效要先把罪除掉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罪，有时候我们家里面的家中的罪那罪除掉祷告就会发生功效以利亚假先知除掉杀掉以色列百姓回心转意祷告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联恩布道会我们也真的像以利亚那个希望那个倾盆大雨下来一片小云已经飘过来了今天早上这个一个 啊，费城来的这个慕道者得圣灵哦，他本来就有一点感动啊，祷告完了，听他在他自己在讲，哎呀，很麻麻的，好像有一个力量，好像电这样下来，一直达到他的胸部，哦，开始说方言啊，好像一点在唱灵歌这样啊，这一片小云呢，哦，主耶稣听我们祷告，我们好多人很迫切的祷告，主耶稣听我们祷告，一片小云，那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更恳切的祷告，自洁，好像这个。以色列百姓啊，要自洁三天，预备迎见神啊！神要在西乃山降下来，我们灵恩会就是要神降下来啊！如果神降下来，大家信仰大大复兴呢，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能力，回心转意就归向神，不会贪爱世界了哦。所以我们要请神下来，我们要自洁哦，从现在开始好好审查哦，我们在哪个地方啊不圣洁哦？看的电视有没有圣洁哦？我们做的事情讲的话，好好省洁自洁。那我们到灵恩会那个时候，你祷告，神就降临在这个属灵的山，属灵的锡安山，真教会里面，啊，像现在使徒教会的重新再显现一样，啊，我们祷灵恩布道会完，你会发现大家都复兴了，哦，所以有时候不需要神用患难来逼我们祷告，哦，但是有时候人患难会改变很大，那如果大家能够在很平安的时候都很迫切的祷告，啊，那我们在很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验到属灵的更新了。而不只是说在患难中可以体验得到，所以这是以利亚祷告和学习的一个榜样。好，那这个十九节二十节啊，其实如果我们这里要很深入的谈，一节都谈不完。哦，十九节二十节，哦，这个十九节二十节哈，就是啊，我的弟兄，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啊，若有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人罪的迷路回转，便叫一个灵魂不死，便遮盖许多的罪。第一个问题，很值得讨论的，而且很多可以讨论。啊，为什么会失迷真道？一个人已经受洗了，为什么会失迷真道？一个人受洗了，为什么会失迷真道？在教会里面交友不慎啊，
不是一直待在教会啊。
哦，对的，可能在教会里面交到犹大啊，有可能的哈，有可能，是，有可能哈。这个失迷真道真的有很多原因哦。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可以好好讨论，但是我们不是要论断人啊哦。我刚谈前面讲的。我们是要从里面找出原因，做我们自我的见解。我们不要变成别人的绊脚石啊！带一个人来信主不简单啊，叫一个人走很简单，一句话就倒了。哦，真的是这样啊，一句话就倒了。哦，所以，人如果没有扎根哦，没有真的跟神连上关系哦，在教会都看人，很容易倒。一句话，一个人看了就倒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真的讲话要很谨慎。也谨慎，有一些信徒没有来，我就是觉得，话太多了，闲言太多，这个很容易让人倒下去。那再来就是，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信徒有缺点，我们要怎么样告诉他？这个我们要真的要很谨慎哦。圣经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爱心一定要加上去啊！你如果没有爱心又讲诚实话，这个是很残忍的哦。你如果看那个医生哦，开刀不注麻醉药怎么办？哦，真的我在台湾遇到一个弟兄，很熟的弟兄啊，他以前医学院毕业以后，那台湾很多的骑摩托车的小那个青少年，呼骑得很快就摔倒了。他说他送到医院里面哦，绝对不打麻药，用那个碘酒跟他消毒。哦，我们大家都知道，碘酒消毒很痛的。哦，那你能够红宫水那个就不痛了。啊，消毒到哀哀叫。哦，啊，这特别就是让他尝一尝啊，说你以后的奇迹都不要那么快啊。啊，就是这样啊。哦，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别人很坚强啊，所以别人有错直接就讲啊，你这样不对。他其实他很软弱，你一讲下去他不来了。那怎么办呢？就怎么办？就很难哦，真的就很难了。所以这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那个七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没有缺点哦， 那主耶稣感动的约翰在讲那缺点里面，都先肯定缺优点啊，你有什么什么优点哦，然后啊讲到最后说你有这个缺点，然后再讲说你怎么改正，那改正以后你有什么福气，我讲的面面俱到哦，让他听得很舒服啊，被开了一刀他觉得很舒服啊，哦，所以不简单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人缺点，不要直接讲，除非哦你真的觉得说他真的很坚强到你直接讲他受得了，会感谢你，哦啊，如果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这样一讲以后他不来教会，你说目的没有达到，丧失一个灵魂了，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坚强。所以这个失迷真道啊，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出于啊，我们不是没有爱心啊，而是说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缺乏考虑啊，哦，缺乏可能我们本身别人讲我们不没有，我们不会怎样，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么刚强，哦，所以要相当谨慎哦，真的是要相当谨慎啊，哦。那失迷真道呢，受迷惑啊，哦，这个也是失迷真道。很热心啊，啊！但是热心如果没有神的话来引导，你会受迷惑啊！啊，教会里面追求不够啊，我们怎么追求呢？哦，啊，祷告按灵这个不够属灵啊！圣经哪里地方有祷告按灵？我真的找不到。哦，这个不够属灵。那怎么最属灵呢？不要按灵，自然停就属灵。哦，那祷告多久呢？哦，也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了。哦，啊，那本身你这个动机是对，但是也没有那个知识在引导你，到最后受迷惑了。所以几个人那个本身已经哦，他的可能动机已经歪了哦，或者有不同的灵在做工。那周围的一群人，他没有只有热心，没有那个知识去判断现在走的方向是不是从圣经，有哪一个圣经节在支持我们这样做呢？没有这样去想，哦，那你就失迷真道就被带走了哦。所以真的我们人哦，热心是要，但是一定要读圣经啊。你只有热心没有读圣经，有时候你神的旨意魔鬼的意思你分不清啊，哦，失迷真道，所以很多不同的原因啊，哦，那我们家庭聚会里面可以把一条一条列出来，哦，到底失迷真道有几个原因，哦，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呢，啊，我们本身就变成别人的绊脚石，我们怎样能避免，怎样做能够，哦，不会失迷真道，哦，所以这个第一个哈，哦，请讨论弟兄失迷真道的原因。那下面一个，那有人使他回转，那是现在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一个人已经失迷真道了，那要怎么样使他回转？这个也是大功课。要怎么样使他回转？一个人失迷真道，怎么使他回转？我们有没有听过人哦，很久没有来教会，因为大家去把他责备责备，后来又来了。哦，有可能有，哎，有，但是不是很多，很少啊。一般哈，一般人失迷真道，信仰很软弱哈。哦，我想那就回到我们从那个以前在路加福音24章学习的哈，啊，主耶稣怎么样去挽回那两个信心软弱的门徒。那两个离开耶路撒冷要以马处事里面去，耶路撒冷在山坡，以马处事是在山脚下，所以如果骑脚踏车不要踏，一路滑下去了，哦，这个信仰在退步啊，啊，那主耶稣怎么去呢？第一个跟他同行，没有马上叫他回头，也没有说你这样是犯罪，哦，跟他同行，那同行就要花时间呢，那同行啊，就是你要用一点要辛苦啊，哦，那在同行当中才跟他讲话。哦，来跟他讲话，哦，那主耶稣讲话怎么讲呢？第一个先问问题，哦，了解，啊，哦，你问一些个旁边的问题啊，问了解了，不是很直接的，哦，那从他们回答当中，你就可能了解他为什么，哦，那主耶稣就回答，那主耶稣的回答都是圣经的话，哦，说所以如果这样两个弟兄啊，有点现在有一点摩擦了，就一个就不来了。那你就去问问的问题啊，不要理他，那个弟兄本来就这么坏，这个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方法，哦，这不是这个方法，哦，我们要引导一个人回归真道，是要用神的话来建立他的信仰，哦，不是用世俗的方法，哦，所以 要引导一个人啊，失迷真的要回来，要跟他谈神的话，哦，所以他们后来看到主耶稣以后，他就回想了，回想说啊，对对对，他刚刚跟我们讲话的心里不是一直热起来吗？哦，这个就是神的话的功效，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一个人失迷真道，可能很久他心里都已经没有神的话了，所以没有那个热气在里面。那我们就要一直跟他讲啊，讲一些我们信仰的体验，讲一些神的话的感想啊，听了以后会热起来。所以有好几次我们在家庭布道会啊，虽然啊有一些布道者到最后没有来，但我好几次看到家庭布道会啊，两三个人跟一个布道者谈道理，两三个跟布道者谈道理，有的谈见证，有的谈真理。那布道会完以后，大家觉得今天晚上是一个很好的团契，啊，真的很感谢神啊！哦，是很好的团契，所以大家都很有造就。哦，听了以后大家都互相的勉励，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失迷真道，我们大家去跟他聊天啊，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聊是非哦。哦，就是谈一些信仰的体验，谈一些神的话语，我们的感受，神的爱。啊，听了以后他会在正面上啊，一直得到造就。哦，教会里面不是像我想的，全部都是坏人。不是这样啦，绝大部分都是好人了，啊，只有一个犹大而已，怎么把他想作十二个都犹大，哦，全部都是好人呐，啊，哦，所以多讲一些，就他能让他心里能够火热起来，哦，那两个门徒后来最后的关键怎么会回头呢？忽然间眼睛开了，看到耶稣，这个就是复活的耶稣，哦，所以我们对这个失明真道的人要为他祷告，让他的信仰能够再一次有体验，啊，哦，属灵眼睛开了，再一次认识神。哦，他如果再一次认识神，他就知道啊，哎呀，不能够因为人的软弱而离开神啊，哦，如果因为人的软弱而离开神，这本身就是很无知的事情啊，哦，因为世界上哪里有一个人说啊，哦，你不去天国，你不去我也不去，没有这样的啦，哦，如果天国是这么好，你不去是你家的事情，我也要去，哦，但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常常这样啊，啊，他得罪我说我不去教会啊，哦，等于说啊，他不去天国我也不去啊，哦，反正他都可以不去，我怎么可以不去呢？哦，变成这个样子，这都不对，哦，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让他们能够啊眼睛得开，能够看到神，哦，能够认识神。那他就回头，那一天晚上就回来了，啊，没有再住第二天晚上。所以神如果只要神动工啊，到最后一定会回头。因此，这个失迷真道的人到最后要使他回头啊，除了人的努力之外，到最后的一个关键就是神要感动他。要神亲自动工才有办法。如果没有神在动工哦，建造房屋的人是枉然建造啊。如果没有神在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啊。啊，所罗门三次提到枉然啊，为什么枉然？没有神在里面啊。哦，所以我们要挽回这个失迷真道的人啊，祷告真的要很迫切。哦，所以你看有的人很久没有到教会里面来，家里面的人迫切的祷告，哎，到最后就出现了。哦，那家里面的人也没有说一直叫他来啊来啊，没有。因为他知道人一旦软弱后，连勉励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哦，到这个程度里啊，你没有办法讲什么了，啊，你只能够祷告，哎，祷告神感动就来了，哦，所以这个是要使人回转，哦，那这个回转二十节就是说叫一个人啊灵魂不死，哦，我们让人回转就是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哦，还有遮盖许多的罪，就挽救他的灵魂啊，因为他如果失迷真道，哦，既然离开了道理，就是离开了神，因为神就是道，哦，就是离开主耶稣。那约翰一书里面说，没有子的就没有生命。你如果没有主耶稣，你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即使你不要犯罪，你信到最后没有耶稣了，你就没有生命了，没有属灵的生命。哦，所以就是叫一个人灵魂不死，他回头了，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哦，回头他的罪得到赦免了，得到遮盖。啊，也可以指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好，哦，这是啊第三次的叫，啊，我们第三次的聚会啊，从13节哈，啊，一直到20节，特别19节跟20节啊，值得我们很深入的去讨论，哦，那我们讨论的目的不是要判断是非啊，不是要啊论断是非，是要做我们的警醒啊，让我们做我们的一个。啊，一个帮助啊，怎么样来帮助教会把那些失迷真道的能够带回来？怎样做能够避免呢？啊，人从教会里面流失哦，所以这个19节20节可以讨论很多啊。好，那最后哈，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们教会既然分作6个区哦，我们是很希望我们每一区哦，这个区负责跟宣道组的负责真的能够哦。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特别我们灵恩会快到了哦，这个每一区这个宣道的负责，要把我们这一区啊来过我们家庭布道所有的慕道朋友，至少联络一次，打电话啊，那哪个地方有家庭聚会，多邀他们来哦。哦，那已经来到教会的慕道者哈。已经来到教会的慕道者，我们大家每一区要分开来啊，分别来关心呢、啊。我今天早上我们的一个慕道者在这里啊，就有姐妹来邀他去吃饭，感谢主哦。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哦。我们要大家分工合作啊，让每一个慕道者来到教会都感觉到有人在关心他们。因为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呢、啊，人变成很重要了。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认识神哦，你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他来是要认识神了，要亲近神了。但是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之前呢、啊，人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每一区哦，我们这个啊负责宣道的，我们要看我们这一区里面有没有来哪一个慕道朋友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用爱心去接待他们。哦，那我们区负责对这个已经信主的啊，我们在布道会之前要我们需要去探访他们啊，然后给他们鼓励，然后安排他们的交通，使他们在灵会当中能够来参加。啊，我们这个灵恩布道会啊，那有做不到的地方，可以啊彼此联络，互相协调哈、哦。啊，是我们在这次的灵恩会里面呢，希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来教会啊，领受神的恩典啊。这次布道会当中有更多的慕道朋友来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六个区哈、哦，就是等于我们啊每一个区，我们要以我们那一区啊，从做着眼点来努力啊。当然，其他的圣工也可以做了啊。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说，从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啊，耶路撒冷就最近的地方开始做，从我们这一区开始做啊。当然有一些神特别的同工啊，啊那是例外了。但一般的常例，从我们的附近开始啊，往外啊去拓展啊，这样来兴旺神的国。